为什么？那他想干嘛？
他可能想去那种银行啊，就这种体制内吧。
哦，那他还是没有脱下孔乙己的长衫。那现在我和道子老师其实并不是想真心想帮助他，就是想听一下八卦。然后我把我的简历给他，然后他问：“我看您是在这个英国读的这个3年的这个学位，请问您是这个统招本科吗？”我这句话给我干懵了，我
搞
就。
得你都开始怀疑我是统招本科吗？
我当时开始我确实是跟他说我肯定是统招本科，然后事后其实我还偷偷去查一下什么是统招本科。
你这，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直到了》，直是理直气壮的直，道是分道扬镳的道，欢迎大家多多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
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又是3个月拖更了吧？
有3个月了吗？
对，因为我们上一次录节目还是在炎热的夏天。聊了一季那个很爆的买房的话题，然后结果就直接一整个大拖更3个月。那为什么拖更呢？主要还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太忙了，然后主要也是因为咱们的道子老师今年辗转在3、4份工作当中，一个职场的切换，碰不上这个录制的时间。然后我们这一次想好好聊一聊找工作这个话题，我就想感觉现在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在找工作，感觉。整个单位里面的80%-90%的人，这些大家都是实时更新着简历，骑驴找马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今年这是我的第3份工作了，而且我已经在开始物色第4份工作了。
你下一次再找第5份工作的话，就这个 HR 就会说你工作时间跳跃太多。
我这一份工作并不是说我自己的原因，最近大环境也不太好嘛，
嗯。
年底了，也有很多企业开始优化员工了，我觉得他们应该会优化掉一个试用期还没过的我吧。
对，但是好像这样子没有什么赔偿，所以对企业来说好像损失是比较小。
值日老师啊，
我啊，我真的是，对，应该是2022年的年初，疫情还在封控当中的那个时候，我感觉就在非常积极的寻觅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呢，还是不急不慢的嘛，因为本来也封控在家，所以优先看一些自己比较觉得比较好的这种工作机会，然后基本上走一个内推去面试干嘛的，然后就结果一直找到现在已经快2年了吧，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我现在对自己找到工作已经不抱什么很大的希望。
我基本上都在招聘软件上看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每个周五的下午7点钟都会有不同的猎头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意向去，杭州啊、广东啊这些地方发
因为
展。
你的简历不是向全国都开放了吗？
可能是因为我的简历，我经常会在网上搜，江苏啊、上海这边，所以他们猎头就经常会给我打电话。我最近已经加了很多个猎头，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并不打算往外地发展，他们就很失望。
那你还加他们干嘛？他们，我真的很好奇，他们是不是有些猎头，他其实并不觉得你的这份简历适合他们的岗位，但是他还是要收你的简历，这个是不是他们的 KPI 之一啊？我感觉。
我感觉是 KPI，但是我并没有把我的简历发过去，他们也是用虚拟电话给我打，我只是加了个微信，所以说并没有完成他们的 KPI 吧。
嗯，那你还是很谨慎的。我感觉我的简历已经发给过无数个人了，然后我说，像我们这行的简历，我估计差不多3年是。都是一样的，5年都是一样的，我觉得人人都差不多。然后我在想，虽然我现在可能加了100个猎头，但是我会不会加到500个猎头，会不会找到工作？其实也很久没有接到过猎头电话。我从我今年的这个情况看下来，因为我也没有很积极的去进行一个投递，我可能说会简历是开放，但是好像确实接到电话这个频次，感觉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下降，我可能要。半个月可能才能接到一次猎头的电话。
哎，我在想，你如果加了500个猎头的话，你不是可以开个猎头公司了吗？
但是猎头公司要提供什么服务啊？
提供把中部的人挖到上海去的这样一个服务。我朋友圈里面有一个猎头，他真的是开了一个猎头公司，
嗯。
并且他会在知乎上面回答某些行业的问题，回答的还特别深。
原来专业猎头其实是要很深入的那种行业
对
背
他，
景，是不是？
对，他了解的很深入。我是
嗯
亲眼看着他创业起来的，我记
嗯，
得那是2020年的一个冬天，
然后呢？
那是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他问我考不考虑进日企，
嗯，
我跟他说我投过，我已经进入他们的人才库了，然后他就笑了很久。后来我再看他是在深圳那边吧，后来我就看他好像去广东顺德那边，可能有自己的工作室啊，怎么怎么样
嗯。
的，然后我还看到他在知乎上面的。 一些关于行业类的回答，确实是对这个行业了解得很深入。最近我发现他又开始全国去给大家就推荐岗位啊之类的。
那他真的算是很资深的。其实我还是遇到过一些一听非常感觉刚刚开始做猎头这份工作很稚嫩的那种猎头嘛，不是很专业嘛。他听了很多人的这种候选人的那个基本的一个情况，然后有一次他把我的一个前同事的那个离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事情到处说给别人听，然后就传到我们自己耳朵里嘛。然后这个情况真的是超级反感。
我们只用聊有没有岗位啊就行了呀。
因为我不知道一个专业的猎头他应该聊天沟通到哪个深度，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了解到那么深。不过他可能是确实是 gap 的时间非常的长了，有差不多可能一年没有上过班了，然后他可能问了这个原因。但是他确实把这个别人的这个情况还给其他的一些候选人听，我感觉这个是很不专业的事情。
这个已经有点过分了。
我感觉有些猎头他一天就没什么事情，就抓着你一个候选人聊。不过我发现有些人是还挺喜欢跟那个猎头聊天的。我看有的人可以跟猎头打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这个语音。
这猎头公司不行了，他们的话都不报，都打语音电话。我最近哦，我找工作有一个就是小经验，就是我发现现在有些企业真的是抠门到他们都只愿意跟你打语音电话了。
就他那种虚拟电话是语音电话吗？还是
不是
是
就
手
是微
机打
信
的？
的语音电话，微信的语音电话，有的。
对啊，我发现其实就我今年观察来看，我发现很多的岗位都不是猎头去找人，直接企业 HR 给你打电话。
我觉得可能我赚这三瓜两枣，并不需要猎头起什么作用。
对啊，我不知道多高端的这个职位才比较适合用猎头。反正每次我跟猎头交流，我感觉基本上都是比较无效的吧。他可能是其实只是想问我要个简历，然后问我这个目前的这个薪资，然后要多少钱，然后呢，我问他，其实我很想知道的一些信息，一些比较这种初级的猎头，他根本就回答不清楚。比方说，就这个岗位是干嘛的，然后这个部门的这个结构，然后部门一共有多少个人，然后我的领导是谁，就这些基本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有60%-70%的猎头都回答不清楚了。
这个问题，我又想到之前那个很专业的猎头给我打电话，他就问我对日企有什么看法，他可能想跟我展示一下他的专业度。我当时跟他说，我觉得日企没有，我说差不多吧，都是中国人管你的，都是那一套嘛。然后他当时就笑了，他说你说的确实是这样。
日企还是不一样，日企工资很低啊。如果他问我这个问题，我应该会这么回答。
那你跟我突然想到，就最近找工作，我就觉得市场行情真的不好，很多 HR 会给你打微信语音电话，这是最基本的。然后我发现有一次我找工作的时候，他们居然跟我说实报公司福利有什么，他们说报销款是实报实销的，当时我听的真的是一阵恶心。
就找工作整个一个流程也是非常的很奇葩。我最近不是联系上一个岗位嘛，然后那个岗位先是猎头跟我就是打这个语音电话，对不对？真的是语音电话打了30-40分钟，哎呦，我才跟他聊清楚这个岗位的职责，然后部门多少人，然后以及就是我的领导，然后里面有多少个领导之类的，然后他们分别负责什么业务方向这些。4、5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再给我说清楚。哎呀，我真的是觉得，应该一个专业的猎头不应该5分钟就把这些事情说清楚嘛。好，然后他就给我，把我的简历转到了他们的 HR。好，然后他们 HR 又跟我约一个时间，说要跟我聊一下。然后他半个小时跟我聊了一些，是怎么说呢？感觉是像一个外包在给我面试的那种感觉。就他问你的那些问题，都感觉是从是那种 AI 生成的，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先让你来个自我介绍，然后再介绍你一个项目经历，然后问你这个项目中你遇到的困难是什么，然后你的成长是什么，然后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来申请这个岗位？我真的是觉得我感觉是我大概5、6年前在英国刚毕业的时候，我在申请四大他们的那个外包印度那个面试员给你的那种电话机答录机式的那种问答一样，他不会，不会因为听到你的这个回答，然后变化他接下来问题。我感觉他问每个人都是这一套问题。 然后
这套流程很公式化。
对，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在听我讲什么。哦，他还给我来一句，你能不能用英文来个自我介绍？我真的是觉得我太无语了。然后虽然我完全 OK 用英文讲这一段面试的东西了，但是呢，我觉得他根本就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就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可以接受这样的问题，但他现在我觉得他一没有听懂我的答案，二他要是要英文就全部英文面试啊，但是我感觉他也并不可以跟我英文沟通的那个感觉啊。跟他进行了大概20多分钟的程式化面试，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心情问他关于这个岗位的任何问题，我就说你的程序结束没，我就想挂机了。然后他就跟我说接下来还有2个面试，他先把我的简历递到他们的领导那边，然后他们领导看完觉得对我感兴趣的话，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一面，2个面试官同时给我进行面试，他应该是两条业务线的那个主管，然后看他们两个人谁看上我了，然后我就跟谁，就是一整个在那个选秀节目感觉，
选秀，
然后选秀就是一面选上了之后呢，就进入到那个第二面是，要。坐一个非常非常远的车去到他们的办公室，他们的就这是一家比较知名的一个企业，然后他们的公司是在郊区，然后他们是让我通过一面之后去他们公司的里面，可能对我来说要坐1个半小时车倒3趟地铁，然后到他们那，他们会给我一套题，然后让我进行一些数学的分析，做那个 PPT 并对他们的什么哪个领导进行汇报。哇，我真的是觉得这个面试感觉他们完全是不知道是没有诚心想招人，还是说确实那个收的简历太多了，根本就筛选不过来，所以就通过一些比较繁琐流程，还有一些不是我觉得不是很尊重人的这种筛选的方法来，可能找几个对他们确实非常就是热忱啊认可的这样的人，这样子找点听话的牛马。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简历太多了。
嗯，
我记得我投我现在这份岗位。我一直很沾沾自喜，就是说我觉得我一投就上了嘛。
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岗位一定是没有人投，所以我一投就上了。因为我觉得这岗位就要求比较低嘛。
但我觉得你确实，但是他为什么一下子给你选中了，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确实还挺厉害，蛮少见的。
后来我进来之后我才知道在我前面面了4个人。
嗯，
然后他们要的是一个非常听话的牛马，说首先你要是已经组成了家庭并且不会再生育了，如果我要是没有生小孩的话他们是不会要我的，我明显已经感觉到了。
嗯，
然后呢你有一定的这个工作经验，还是涵盖，因为我这个行业有点特殊嘛，是涵盖两段的工作经验。
嗯，
然后呢你的形象要过得关吧。第四个，你还要一定以工作为重，他会直接问你怎么去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那怎么平衡呢？我直接说我觉得工作更重要呗。
哇，那你这一套标准的这个答案是之前他们就已经有人给你打过招呼了还是怎么的？
确实。
我跟你说真的，之前跟那个城市化 HR 他跟我唯一强调过一个点，如果你进到了下一轮你一定要准备好为什么你一定要选择叉叉叉这个单位的这个岗位，而不是你觉得其他某些公司的同样的岗位你也可以，不是这种随便的岗位，你一定要非你不可，一定要非叉叉叉不可，就表现出你这种感觉可能才会考虑你进入到下一轮。哦，我觉得什么东西，我从来没有人跟我这么说过吗？
他们这不就是找一个那种像被洗脑了的一样的吗？
对，虽然我知道叉叉叉的粉丝是很多，但是而且我个人也是对这个品牌非常有好感，但是我现在他这样一搞让我觉得很下头。
我觉得现在他们招人真的感觉像招着一个可以控制一样的人。因为我当时面这个公司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如果我周末出差或者说我上班了，那我就说能不能够调休一下。这个 HR 是这么跟我说，其实当时我是有点火直冒的。他说因为这个工作是经常需要周末去出差的，然后全国有这么多个我们有这么多个办事处，有这么多个人，如果大家都这样调休的话，那我们的工作就乱了，他们打卡工作就乱了。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如果我周末上班的，我周一周二休息一下调休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对啊，哎，我觉得你这份工作确实性价比太低了。
对，因为我进来之后发现这份工作并不像我前面的工作那么纯粹，
嗯，
干了很多文员的事情。
你们干了很多文员的事情，是因为你们的文员被裁了吗？
嗯，好像是。
对，你是怎么感受到你要被优化了这个感觉？
因为已经有人被优化掉了，并且我接管了他的区域。
那你现在混一天等一天这样子。
我当时不相信我们正在裁员的事情，通知我们全国的这个岗位的人都要做卷子。
那你的卷子做了吗？
我做了呀，
分数出来了吗？
这不还没出来吗？但是我做得很烂，因为刚好那个监考的考官，人事部的考官坐在我对面在的，所以我的卷子是做完之后就直接寄到总部去了。他们其他的卷子可能自己还后面还做了一下嘛，并且我们全程都是有摄像头监考。我们卷子是这样啊，单选、多选、填空题，然后还有主观题，主观题有三道大题。占比是100分的试卷，主观题占比40分。那我们这个卷子考核的分数是70分及格。当时我看到这个卷子考核分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已经知道了。当时我就知道这个卷子肯定是在为优化人做准备嘛。
那你的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啊？
结果还没出来呀，结果他跟我说考核还不止这一轮，有好几轮，最后才进入决赛圈。然后当时我真的是要吐了，我说你们要考核也赶紧考核完，把我们都赶走算了。后来他说，如果要优化掉你，你还要先去一趟公司总部进行考核了之后再把你优化掉。
那你们总部在哪儿呢？
在深圳。
哎，又要出差了，出差优化之旅。
对，所以我真的有点受不了。我现在就觉得有些外企他们优化人不直接把你喊进去说，哎，你可以走了，谈赔偿吧。
对啊，可是你们公司应该感觉不像是想给赔偿的样子。
这个样子应该说你不能胜任这份工作，然后再列举几个可能要优化掉一些年资大的人吧，我猜。
但
然后，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因为你很便宜，而且又够牛嘛，所以继续把你留下来。
如果是按照试用期的这个工资来话说的话，你确实说到点子上了，我确实很便宜，还很牛嘛。
对。
但是他们说，如果就算是你没有被优化掉，也会就后面会降薪。所以我自愿降薪，因为公司效益不好。
我觉得你也可以是，确实第四份工作是要找起来，你这个情况。
我今天和我的另外一个朋友聊了一下嘛，他就说，就前面我跟他们说我要被优化掉了，他们都会说，哎，没有没有，不至于。后来我跟他讲了一下我们现在考核这个情况，他们就说你赶紧打开招聘软件看一下。所以我最近加了很多猎头嘛，然后到处在问。下一个好消息可能是我被优化掉了，赔了半个月吧。
那我就祝你先拿到半个月。对啊，我也感觉这个优化了之后，就基本上应该是，咱不应该邮箱都给你停了吗？
他们，这么说呀，我那天考试的时候，那个 HR 在我旁边优化掉人嘛，就可能出现一些扯皮的事情，那个 HR 就说当天邮箱就给他停掉了呀，这个月他必须要走啊，他再不走，我这个月难道还给他买社保吗？就这样。
哎，太可怕了！不
对，
过
所
你
以，
说到这个优化，我这今年已经是三个客户都被优化掉了。我感觉上周是礼拜一的时候，我跟你说我某个客户好像被干掉了。那个人被干掉之后呢，他老板就出来说，以后这个项目上的事情就全都汇报给他。然后他就要求我去拉一个没有之前那个人的微信群。然后，并且邮件也全部是直接发给他老板这样子，然后又过了两三天的时间，他又来了一个电话，是说，后续的工作还是继续汇报给我们之前的那个对接人。他打完这个电话后的大概30秒钟，我们之前那一个对接人就马上接受了我的那个邮件的邀请，真的很像诈尸一样，我之前还以为他的那个邮箱已经停掉了。
天呐，他邮箱停掉了，又开了吗？难道
哎呀，我在想说，是不是真的会给他停了，又给他开了？
应该是赔偿没谈拢吧？
对，反正到现在他还没有回我的这个任何的工作上的话，他只是接受那个邀请，但是好像还没有开始处理工作，可能公司的电脑还在 HR 那边保管，还没有取回来，我感觉。
天呐，那他肯定是经历了一场厮杀。
不知道，反正这已经是我今年第三个好像客户是被干掉了这样子，不知道明年会不会有更多。 然后我还观察到那个 HR 对简历就来越苛刻了。我不是2020年那个冬天有一个裸辞嘛，然后中间有一个简历上体现是3个月的一个 gap， 其实我实际上不是的，我是9月底离职的嘛，然后后面10月份我是很短暂入职了一家那个骗子公司，然后我就待了1-2个星期就离职了，后面是12月份然后才入职的另外一家公司，就显示的那个简历上其实是有可能大概3个月的一个 gap 嘛，然后实际上我是没有那么长的啊。
稍微打断一下，你有把骗子公司写到你的简历里面去吗？
没有，我是没有写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本来一个内容也没什么意义嘛，虽然他是给我交了社保，气死我了，本来我上一份找工作我都不想提这段经历的。
哦，那还给你交社保真是烦死。
对，说我建议你们如果胆子大的就可以14号之后再入职，然后看看如果公司情况不对你直接离职是没有社保交到你的账户上的，可以不用体现在简历上。
刚讲的 HR 后面问你 gap 的3个月。
对对，我首先不是 gap 了3个月，其实我也就休息了1个多月，其次我休息3个月关你什么事呢，我就回家休息啊，回老家了呗，我陪我的家人呗，或者我出去旅游呗。然后我本来因为已经是到现在快2024年了，3年的时间了，怎么还会有人问我3年前简历上一个3个月没有工作的时间段是在干嘛，而且还不止一个 HR 在问。
天哪，你跟他说你酒驾坐了一下进去了一下。
酒驾要坐多久啊？
刚好1个月吧。我这有什么好问的呀？
对，而且我本来我自己都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我从来没有期待我会被问到这种问题，但是这确实不是一个人问出来的问题，是很多个 HR 问出来的问题。这个问题真的是仅次于陈女士，你成家了吗？我都不晓得这个2023年底的这个上海还有人能问出这种问题。
我觉得是能问出成家的问题，成家的问题都没这个问题离谱，因为他居然把简历就认认真真一段日期一段日期的对着看。我就敢问那些 HR， 难道他的简历里面就一直在某家公司一直干着，中间从来没停过吗？
对啊，要么难道他永远都是无缝衔接式的吗？那无缝衔接不就说明你其实都是骑驴找马，你工作不认真吗？我这样子至少是我是工作结束了之后我再认真去找工作呢。哎呀，我真的是搞不懂这些人的逻辑。
我最近发现小红书上面有很多帖子，就是很多人就说，哎，我准备今天中午去提离职，或者下午提离职，晚上就被优化掉了，怎么怎么样，我找到一份，紧接着我马上就要入职一份，工资翻了一倍的工作啊，怎么怎么样，就问大家接不接。哦，最近我发现小红书上面很多这种帖子，我会发现小红书很多都是骗子。我在想，
那他们是目的是卖什么东西呢？
接好运呗。就跟
然后呢？然后他接了这个流量，他能怎么去利用呢？毕竟关注他的人都是为了只是为了接好运啊，那也没有用啊，他不能变现啊，就不能卖东西啊。
他的号起来要做号啊，然后他就可以说，哎，我的保障工作，下一份我的一份什么外企保工作呀，这样。不过我相信在现在这个就业环境下是不会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的。
对啊，我觉得现在工作都很烂，但我觉得他们的文案感觉都差不多嘛，就现在情况不就是今天被裁，然后3个月之后还是没有找到工作，不是应该只有这样子吗？
我再讲一下就是今年的秋招嘛，因为刚好我的弟弟在秋招，今年题目秋招就是4个字，神仙打架。因为
不是，这4个字已经很老了，我感觉从5年前的秋招这已经是神仙打架，怎么换一个词？我觉得现在应该也差不多也是绝地求生了吧。
全国非秋招去线下面试嘛，然后是花了4900块钱，就是机票跟住宿。
然后他拿那个发票给你报销吗？
不能报销，有一些企业还是给你报销掉了的，然后有一些是你必须就自费的嘛。他就已经花了5000块钱，这个月又花了将近5000多吧。
为什么会是这种全国的去找工作啊？是因为他觉得在哪里工作都可以吗？还是
人家给得出钱，他在哪里工作都可以吗？
属于一个广撒网的情况。
因为在武汉已经找不到工作了。
然后他去了哪些地方呢？
从南到北吧，你能想到的地方，他都去了。只要不给。 给工作机会的地方他都去了。
那我觉得他还挺厉害的，因为我感觉好像很少有人是全国巡回式找工作。
嗯，就北京啊、上海呀、啊、深圳呐、啊
嗯、
杭州啊、宁波呀、啊，反正你能想到的地方他都去了，南京啊什么的，
一到二线都要去找一。
对对对，这得亏是东北没有岗位，要不然他也过去了。
那
找工作嘛，然后呢，他跟我讲到他找工作最屈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去面试了武汉的平安银行。
嗯，
然后呢，那个平安银行给他当时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做柜的时候，然后我真的觉得做柜这个词真的很好笑，就像那个酒店做房，你知道吗？
他还要做柜啊？
银行如果是管培生都要做柜啊。
哦，
管你
什
么人进银行先做柜啊。然后呢，你在做柜的时候有一个银行有一个人非要跟你吵架，说你怎么怎么啊，服务态度不好怎样的，就是说我取的钱你为什么不让我取啊、你该怎么解决。他就是说我要去先去安抚他，然后问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也会跟我的领导、沟通能不能够去解决他这个问题。他是这么回答的。然后其他几个人就跟他学历差不多嘛，
嗯，
但是学金融的，
嗯，
也是这么回答的。
嗯，
后来呢，那个面试的人就直接跟他说，你回答的不行，说你要第一时间沟通你的领导，问他怎么怎么搞，你不能够说你安抚他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弟就觉得很屈辱，就是第一他从来没想过他去找工作还要去做柜，结果他没想到他做柜还要被别人一顿臭骂。然后呢他说平安银行很过分的就是他居然没有通过这个做柜的面试。然后他很生气，他说妈的，他给我7000块钱6000块钱他还说我不行怎么样，他跟我骂了很久，他说就他怎么怎么样，他就算是要我也不会去，然后把他一顿臭骂。
会不会是觉得他学历比较高不会待久啊，还是说去面试都是学历很高的？
都是的，就是他、都是他们学校的。
今年是不是就是都是这么卷的学历去面试这种很 low 的工作？
对，然后他还去面试了某某一个地方性的银行。
嗯，
然后他本来是很自信的，因为那个银行里面有一些前辈也是他们学校的嘛。
嗯，
他觉得应该他的学历应该是可以的吧，结果过去了之后傻眼了，全是清华北大的。
嗯，
然后他是这么安慰自己的，他说他的西装跟皮鞋比他们好。
是临时去定做的是吗？
是我跟他两个在奥特莱斯逛了、一天逛2万多不买的。
嗯，
花了
我也是高定，那也是高定了，人生中第一套西装。
对，然后他是这么说的，就我不知道我们的播客有没有清华北大的人听到啊、如果听到的话并就是说不是故意的抹黑你们，他是这么说，他说他们的西装感觉像是淘宝上买的。
人家比较简朴嘛，不过我是听说那种地方性那种银行好像就是福利待遇比较好，所以好像很多高学历的人也去卷这个岗位，
因为他们今年这边面试都是那种无领导小组面试嘛。
嗯，
然后我弟他的口才可能不怎么样，也不怎么样，就比较平庸嘛。
对，小组面就是对我来说也是很难的，我感觉那种可能商学院的学生就是从大学的时候就都在练习这种东西嘛，然后一个口才也都很好的，可能就是做这种面试就比较有优势一点。但我听说因为他们那种地方性商业银行好像是因为待遇好，然后也是比较看学历的，所以就是有很多高学历的人去卷这些岗位。
我弟的那个同学
他
一直没找到工作嘛，他就说他可能要去大专当老师了。
他是教什么老师啊？
就也是教金融这一块的嘛。
大专还有金融专业
啊？会计。大专不能有金融吗？
大专还是金融？我以为大专只有什么什么那种电子商务呀，什么服装设计啊，本来那个本科或者硕士学金融都很难找到工作了，他大专学金融他能找什么工作啊？没有，我只是这么一说了，你继续说，说不定那个说不定大专金融的那个老师这个待遇很高，
待遇还可以，但是他不太愿意去。
为什么？那他想干嘛？
他可能想去那种银行啊，就这种体制内吧。
哦，那他还是没有脱下孔乙己的长衫，他现在是学生思维。
你这个学生思维那个味道好重啊，让我想到了小步快走的故事。就是我弟弟他在银行工作，他的导师让他完成一份工作，但是他只是一个实习生，那个时候他跟导师说，老师我今天完成不了，怎么怎么样，老师说以后的工作你还是要加紧完成，工作不仅要看什么什么，你还需要小步快走，加把劲，努点力。然后我弟弟就是在说小步快走的时候，他的手会做那个走的手势，然后他说
真的吗？怎么走？是两根手指那样走，还是两只手就是比作手刀的吗？就往
两个手指，两个手指在另外一只手上面这样走
啊，好神秘。是他的老师会这样子吗？
对，并且现在就已经成了一个梗，每次在海底捞他们他都要给大家演示一下小步快走。真的很好笑，就小步快走这四个字。我不懂上班工作为什么还要小步快走。
我感觉他们老师说，他们这个导师说话也是感觉很像学生思维，又不知道为什么。
脱下孔乙己的长衫，离开了学生思维，我开始小步快走。
对啊，这个帖子很小红书味吗？
就我觉得现在找工作真的是把人都逼疯了吧。就
那我希望他还是找一个比较尬专当老师，好像确实真的还可以，就是待遇也还不错。然后
我能想到比大专当老师更爽，就是中专当老师。
但是中专当老师你就要教物理啊，感觉比较累，还是教金融比较舒服。
但是大专当老师应该会有就业率吧？
大专还是要看就业率啊，本科都不看就业率。
对啊，中专当老师应该不会，本科很看就业率的。
那他现在看有什么用呢？反正也就不了业。
就是如果你要是本科没有签协议的话，就你要逼那些学生签一个那种外包那样的。因为我当时是没有签工作嘛，然后那个老师就逼我签了一份一个公司过去。
你不是去骗子公司工作了吗？
哎，那个时候骗子公司也不会发 offer。
怎么这么不正规啊？
你怎么还那个？我劝你再去听十遍骗子公司。
好吧，可以是。哦，这里建议大家就回去听一下我们的第十几集，讲骗子公司的这个故事，真的很精彩。到
骗子公司又不会跟你签协议，你这个问题问的太不，太不专业了。
对不起，我学生思维，我孔乙己上，笑死我。哎，之前不是说看那个张雪峰的那个直播，就是说你的那个高考分数是在就是本科线和大专之间，他都建议你选大专的那种好就业的专业，比方说什么那种医学之类的嘛，或者护理之类的。
张雪峰他好像劝大家都是考研考公吧？
没有吧，他会劝人考研吗？我感觉他这个护理就是
不是考研导师吗？他那张雪峰的定位是什么？
他不是高考这个指导报专业的这个老师吗？
啊，我还以为他是考研
的。啊，没有，他是给大家就是学生家长连麦，就是建议你考这个分数去读什么学校，然后他说的一些话就是就业导向的嘛，他会建议你去读一些，比方说你分数在一个比较尴尬，比方说二本一本之间，然后他会建议你去选一个这个双非学校的这种比较好就业的专业，然后千万不要选土木公司之类的，就说这种指导性的话嘛。
哦，那他就是打破信息差嘛，打破信息差，我离开了学生思维。
对，来我们预言一下，他今年会怎么建议学生去选择专业？
汉语言文学啊，不要学小语种啊。
那这都是他去年说过，他今年来点新花样行不行？不过我感觉今年好像没什么专业可以就业了。现在
他说是新文学啊，
新文学不行啊，新文就是不好就业嘛，除非你去香港当新闻香港记者，去 Manzi 的这个手下当那个
我觉得张雪，我们还要预言一下明年张雪峰火的话题。我觉得明年张雪峰应该会说，
但他去年还是建议大家学计算机，我觉得去明年连计算机都不能学了。
那明年没有什么可以学的，你能想到现在，你能想到哦，新能源还可以啊。
不知道呀，现在新能源裁员也挺厉害的，因为最近不是就未来的大裁特裁吗？
啊？
你不知道吗？可能还没有裁到你们那里去。我反正这就是这个年底的时候，未来在大裁特裁。
因为我现在就是有孩子之后嘛，有时候我就会坐在家里面想，胡言长大能干什么？然后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他去修车，
修车要上什么专啊？大专，统招
修
大
车要
专。
去澳洲读本科吧？
那你要给他存蛮多钱了。
对啊，现在澳洲留学好贵。
对啊，你读了3年这个统
哎，算了算
大
了，
专，
修车就去Storm 的那个脱口秀班，那几千块钱就可以了。
你别说这个新能源不行，我感觉现在脱口秀也不行。我跟你说，我真的是觉得，尤其是之前那些效果那些很火那些演员嘛，不是一旦有他们的一场演出，那个票都是买不到。我现在随便买，就是而且我上次不是在成都出差，然后。我就是想看一下这2天有没有什么演出，我也可以看。然后一看，全都是效果演员在那里演出，什么双胞胎，然后
李
好
诞
像
吗？
那肯定是没有啦。反正就是类似于这种咖位的这种人，反正有好几个可以看，我已经忘记了。所以我现在感觉脱口秀也是不行，真的完蛋了。
夕阳产业了。
夕阳产业。哎，没火几年怎么就死了呢？我也感觉熊猫要赶紧去找发展这个事业下一春了。我跟你说，现在什么都行，现在就算命最行。让胡言赶紧去上一下这个什么伦敦占星学院，学一下看塔罗。我的妈呀，这个真的是现在最行的行业。
塔罗不行吧？这个赛道，
真的假的？我现在不是随便看2本书，然后就可以出去骗钱了。
记不记得我3月份来上海的时候，我们去干逛了一个展，然后那个展上面就有一个塔罗，我当时在那地方看了很久。然
但
后
是
呢，
我觉得那个人看起来还蛮专业的，感觉
对，
起
然后
码
他，
看过3本书的样子。
对，然后我就问我能不能算嘛，他就说要我随便给钱，当时我就愣住了，就。你要我随便给钱，你要是跟我说50块钱，我也会算。但你要我随便给，我就不知道我这个50块钱我给的多还是少，或者怎么样，是吧？那说明很卷，可能有人就给几块钱啊，这样啊。
但是大力一上来就要50块，就真的只有算命今年还可以。一个是算命，还有一个就一个是看塔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知道宠物沟通师吗？
天呐，这个很智商税耶！
我跟你说，很多人交这个智商税的，超级多
对，
人
我以为
去，
只有小红书博主，哦，没有骂小红书的意思，
就
抖音博主。
真的有很多人就花钱去搞这个东西。我感觉这钱好好赚啊。但是要我去赚，我都感觉有点昧着我的良心。对不起，还是没有脱下孔乙己的长衫。
你的孔乙己的长衫，你穿了几件呢？你？
对，从毕业穿到现在穿了5年了，还没脱下来。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不想要算这种东西，他们就想要算自己的这个仕途。
塔罗应该不是用来算仕途的，是用来算，
情
爱
情
情。
爱爱吧，就
哦，
是。
对，啊，我这句话是我自个人意见，不代表节目啊。我不管，如果一个人花钱去算塔罗的话，那我觉得他离恋爱脑也不少了。
但是真的好像有很多人，而且不是还有人花5万块钱去上什么伦敦占星学院的占星课？我真的是觉得，
哎，
哇塞，
你
这
说的伦敦占星学院是像哈尔滨佛学院这样的吗？
不，真的是伦敦的一个学校，一个课程，然后你花要
是统
花，
招吗？
应该是非统招，你只要交钱就能上。但是
哦，
他5万块钱哦，还是上的是网课哦，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赛道挺有
是全
前
英
景。
文授课吗？
是啊，
哦，
怎么样，很有含金量吧？哎，这个东西你可以写在你的简历上了，你知道吧？
那个跟毛戈平化妆学校不相
啊，还有毛戈平的学校交多少钱？
上下，2万多吧。
那我觉得性价比挺高的，我觉得伦敦
还是
占星
全
学院
日
我
制的，
统招吗？
应该是统招的吧？
哎呦，
真的会有伦敦占星学院？天哪！
有，真的有，还有人去学，我真的是，这是我没想的，还有人花5万块钱去学这个，钱是有多没处花呀？
我一直以为你在玩梗。
我没有在玩梗，是真的。你去小红书上去搜，通过我的观察，我觉得今年唯一行得善的就是算命，因为我年初不是看到一篇那个什么帖子，他是说就是越是在经济下行的这个情况下，就只有这种算命行业是最火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分析的，反正我感觉挺有道理。
你中间不是也去学习一下塔罗吗？
哎呦，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就是那一次经历让我觉得我也可以，我马上就可以去闲鱼上摆一个摊子，我就都不要收500块钱，我收50块钱，我愿意提供30分钟这个情绪价值，因为我觉得说到底就是，其实就是提供情绪价值给那个算命的人嘛，他就是想从你这里听一点好话呗。然后就是道嫂是不是上次，哎呀，我在想我要怎么说这件事情比较保护他的人的隐私。
你就别把我扯进去。
这事情不就是因你而起？哎呀，就是我和道子老师的一个共同的好友，然后他有一些就是情感上的问题，而且这个情感上问题是他发生在他的职场里的，他对他的同办公室的一个领导有一些暧昧情愫，然后呢他就感到很困扰。我和道子老师其实并不是想真心想帮助他，就是想听一下八卦，
放
然后
屁！
就。
我们明明就是真心想帮助他，我
豆 豆
告
是
诉你吧，
耐着心跟他陪他聊了很久很久，然后
那个
就
时候
是
我还
他，
在找工作，我一边跟 HR 谈心，一边就是这边在跟进他的恋爱的情况。
对，然后他就说了非常多具体，让我们就是非常难以理解这种办公室恋爱情愫，然后他就。就非常的困扰，然后呢，因为就是稻草是一直要给我就是转发他的那个发的那些聊天记录嘛，让他觉得很麻烦，然后他就想说拉一个3个人的群，那怎么才能够就是不露痕迹的把我加入到这场谈话当中呢？就是说让我扮演一个塔罗占星的一个角色，帮他就是算一下塔罗，看他跟那一位男士就是未来发展情况怎么样，然后。也能让我直接听到他讲他这一段爱恋的关系，然后他到早上那天就拉了一个群。
对，然后我是拉群的时候是这么介绍芝芝老师的，我说他有多年的从业经验，
你有没有
自
说
己，
过我在伦敦占星学院读过？
我当时就是忘了介绍他，当时在伦敦占星学院上一个统招的 硕士学历，是
我
吧？
真的在伦敦读过什么差不多，然后我就简单了解一下他的情况，然后我就装模作样说，我帮你算一下，算个牌吧。然后我也自谦了一下，说我自己算的不是很好，我也是新学的这个东西。然后呢，我就赶紧说完这番话，我紧急去找我真的在就是在学塔
真
罗
的
的一
在
个
伦敦
同
占
事，
星学院哦，我还以为真
我不知
的
道他
在伦
从哪里学的塔罗，他可能真的是从伦敦占星学的塔罗。我找我同事要了一张他昨天算塔罗那个照片，他发给我。他不是塔罗有3张图片嘛，然后他每一个应该是对应某个意思，比方说权杖三，还是王冠三，就是代表什么你工作的发展很顺利什么之类的吧，就是类似于这种意思。反正其实就是看图说话，他没有一个固定的那个思路的，我是这么看的。然后我就找到。就是他给我那个照片，然后我就对着那个照片去小红书上找如何去解释这个牌面的意思。然后我看大家都说的五花八门，完全不一样嘛。然后我就自己看那个图片，我在那里瞎编。然后呢，因为稻草是之前跟我解释过，就说过一些他的那
交
个
代过
恋爱
一
的
些背景。
对背景情况，然后我就全部就是对上了，套上了。然后就是让当事人感到非常的惊讶惊喜。
但是呢，由于我们出于一些私心，觉得他不该发展这一段感情，所以我们说的话并不是，
并不是
就
他
是，
想听到的，然后我们犯了这个占星界的大忌，就是没有给到就是足够的情绪
对，情
价
绪价
值，让
值。
他觉得未来没有发展的希望，然后我们这个群聊就不再活跃，没有人发言了。
对，我们还是太学生思维了。
对，孔乙己长衰始终没有脱下来嘛，
你要不再
要
试
不我
试？
换一种方式吧，我觉得塔罗太费劲了，我要去到处去搜那个牌面什么意思，因为我还要。去搜那张牌到底叫什么名字？什么教皇三、小丑三之类的，这个太复杂了，你知道吗？我想找一个直接能瞎说的，有没有？
那你就直接问他的生辰八字吧。
所以我是觉得当那个什么宠物沟通师比较简单，就直接可以开口胡说就行了。
但问题就是他没有宠物啊。
对啊，他什么时候养只宠物？
我们送他一只鹦鹉吧，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节省很多力气，鹦鹉说的话我们给他沟通。是呢，我觉得如果谈恋爱在塔罗里面去寻求安慰的话，我觉得就是纯纯的恋爱脑。
你为什么相信塔罗不相信宠物沟通师啊？
因为塔罗可以算职业啊，但宠物沟通师就是
纯骗子。
我宁可相信就是 ChatGPT 把他的话翻了一遍，我都不愿意相信。
我也觉得这个实在是太脏，他就是他至少他也弄一点，就是像就是假模假样弄点就是根据嘛，他是根据什么东西跟他沟通的呢？对吧？就是好歹像塔罗他有一张牌呀，你可以解释一下。
塔罗还有牌啊，他还有全日制统招学历啊，那宠物沟通师他没有什么学历了。
我不知道，就跟他修过主修过什么宠物心理学之类的。我突然想起你说起学历这个事情，我又想起上次那个猎头跟我一番大沟通，然后我把我的简历给他，然后他问我看您是在这个英国读的这个三年的这个学位，请问您是这个统招本科吗？我这句话给我干懵了。
哎，我想问统招这个词是经历过高考所以说就是统招吗？
应该是吧，就是统一招收的这个大学生吗？如果不是非那个非统招，应该就是大专还是什么？
大专也是统一招生的。
没有，大专是好像是有很多途径可以上的。
我觉得可以问你是全日制的吗？就这样会不会那个一点？是不是？我也不太懂。
这有什么区别啊？哎呦，我真的
是什么岗位？国企吗？
没有，这是一个就是一个互联网的岗位，应该说是互联网手机厂嘛，一个深圳 base 深圳的一个岗位。哦，他一开始没跟我说清楚是 base 深圳，然后就跟我一句你是统招本科给我干懵，
搞得你都开始怀疑我是统招本科吗？
我是统招本科，我然后我这里赶紧我后面我有点没有意识到统招应该是问我是不是大专，这是这意思吗？我没有搞清楚他什么意思。然后我当时开始我确实是跟他说我肯定是统招本科，然后事后其实我还偷偷去查一下什么是统招本科。
你这一句话把我干懵了。你是统招本科吗？
对，他还好像一副就是非常有研究的样子。他说我知道就是不同地区的这个教育系统的那个体制是不一样的嘛，所以说我先问一下你是不是想问一下你是不是统招本科。他说那我不然我要回答什么，我在英国读了个大专，读的技校。
读技校，学汽修去了。
那得去澳洲读呀。
那找 Stone。
对，
可能是简历太多了吧，他没法塞了，就开始塞这种。我记得我们两年前吧社招的时候基本上都不怎么看学历的。
对呀，所以我也真的是很懵哎，还有人问我是不是统招本科，就是我真的觉得以我这都已经工作快五年时间了吧，怎么还会有人问我这么基础的问题呢？
那你还说因为我专业不对口，我这工作都这么多年了，都七年了，还在问为什么我大学学的是这个专业，为什么我要干这一行，害得我还要把我妈拉出来挡一下，说因为我妈是干这行，就我真的觉得很莫名其妙，我感觉这像是我一个污点。就我不能够换专业吗？
对啊，我觉得这有什么好问，你都已经干这么多年，肯定说明你有很丰富的经验了呀。我真的觉得属于没话找话，他问这种事情。
啊，且不说我的专业经验怎么样，你至少我能这么多年干下来，说明我这个人心态不错，什么事情都能打下来。
对，反正现在感觉这个求职市场就是很畸形，我感觉这个 HR 也是不知道他是为了把多筛掉一点人呢，还是就确实是招人的这个 HR 他也是越来越变得不专业了，有一种外包的那种感觉。你说 HR 该不会是外包的吧？
应该不会吧， HR 应该不会， HR 一般都是公司的亲戚吧。我记得你两年前刚我们都在找工作嘛，然后就我们的收藏夹里面，然后手机电脑啊什么都会有一份实时更新的简历，就这两年一直都在这样，中间我生孩子可能没有更新啊。然后那个时候就胡威我对象他就一直很鄙视我们这种行为，就每次加一个猎头都会马上把简历啊什么都赶紧发过去，虽然马上就进入了人家的人才库嘛，就垃圾桶。现在胡威他的手机里面 他中间还换了一份手机，换了一个手机，换了个电脑，
嗯，
然后他的旧电脑、老电脑、云盘，
嗯，
什么收藏夹，全都有他的简历，并且中间他，我们为了找工作，我们还去，我带他去照相馆，在美团上面花了60块钱给他拍了一份求职专用。
拍了多少钱呢？
60块钱啊，
60块钱少了，那也要拍188的，一八八
也太贵了，188都可以做个入职体检呢。
嗯，那他我建议他，如果他要去香港找工，他可以准备一份英文的简历。
3年前我们找工作绝对不需要一张崭新的，有需要自己穿西装打领带的进修照。
嗯，哎，你们可以去用那种什么 AI 合成一张职业照，可能只要9.9块，你这比较便宜。
你上次不是做了的吗？
对，但是好像搞得不是很像我，然后气得我就给那个客服撕逼，想要退钱。我看到人家就是拍一张那种职场照很漂亮，但是超级贵，花了500块钱。我也很想搞一张那种照片，但我觉得我的公司不配我让我去用一张这么专业的这种形象照，然后我就合成了一张，结果就是超级不像我。
结果我9.9块打水漂，
打水漂，退都退不了。然后我跟那个客服撕逼的时候，您觉得哪一点不满意？我说我觉得这个合成的很不像我。然后他给我来句，我觉得挺像你的。
你跟他说你认识我，
他就是看了我上传的照片，我觉得蛮像你的，然后他就不给我退，然后就一直死逼算了，我就算了，就打水漂吧，嗨。然后我建议大家还是去花点钱，去花几十块钱去那个商场里面拍，对，那我可以，你们可以去拍那个低配海马底的低配那种，就我不知道武汉有没有那个方块照相馆，
没有。
反正它应该是低配海马体吧，可能是旗下的一个什么青春版青春线吧，中低端线，然后它只要几十块钱，你可以拍就是身份证啊、签证啊、职场照都可以拍，
那还挺好的。最近发现很多人找工作嘛，拍的照片全都是就胸前会有一个很大的领结，你发现没？
他们就是照相馆统一的那个衣服吧，还是说都是 P 上去的？
就是照相馆统一的，因为有一天我去拍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是10月份嘛，大概是3年前、
嗯、
当时我觉得我需要换一张高清一点的大头照，对，证件照。后来呢，那个时候10月份正式考研报名的时候嘛，那个人就一直问我拍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我说我想更新一下我的简历，然后他就说那你更新简历做什么用呢？当时我愣住了，我说更新简历除了找工作还能做什么用呢？
对啊，还能做什么？我突然也好奇这个答案。
可以到五八同城上面做月嫂吧，可能。然后呢，我一看他们所有人就说，有的是为了入党，有的是为了考研，是吧？我就想，哦，怪不得他们需要更新一份简历，就可能会好看一点。我就发现他们所有人都是，穿的那个学生装的，就也不是学生装，就 JK
JK 制服是吗？
啊，JK JK，对，JK 制服，然后胸前一个大大的那个领结。但是他们就问我需不需要一个领结，我跟他说第一我不要穿这个白衬衣，我要穿一个那种淡蓝色或者说蓝色的这种衬衣，就显得职业一点，然后他们都是那种白色的外面穿个小西装嘛，然后第二我说我不需要这个领结，他们就很诧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排队也在化妆啊这样的，很诧异，然后就说哎你怎么不要这个样子，怎么怎么的，这样子很好看，我说我不需要啊，我说这个领结放这个地方干嘛了，我说我找工作用啊，然后后来我在小红书上也看到很多人就是胸口一个大大的领结，然后穿着那个小西装，我想这样能找到工作吗？
那种应该都是学生吧，拍那种什么考试的照片干嘛的。
对，但是我看到小红书上面很多人他的简历也是这种照片。今年中间嘛，胡威找了好几个月的工作，因为今年工程行业确实不太景气，有一天跟他两个一起坐在一起刷猎聘嘛，然后我就把所有只要跟他这个行业有关的岗位，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公司招不招人，这个公司招不招人，他能每一个跟我讲到就是这个公司是什么什么样的，他们公司在哪地方，然后这个公司根本就没招人，每一个岗位他都能够说出来。
那他真的是每天，那他的日常是什么样的？就是每天早上9点钟开始投简历，然后休息一下，然后下午班开始继续投，然后每天到了5、6点钟就开始如释重负，感觉也下班了一样的样子吗？
是的是的是的，就有段时间我这也是当时也是快被优化掉，跟他一个规定是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到晚上6点钟找工作，其他时候就不允许找工作了。 比如说有时候周五的晚上嘛，或者说周一的周六的早上，他偷偷打开猎聘被我发现。找工作最焦虑的应该是晚上睡觉之前吧？
是吗？那
就
这
是你
东
们，
西晚上看了，你还能睡得着觉啊？
但是我会晚上看，并且我有时候不太愿意让自己的手机上面有猎聘嘛，我就会用微信小程序看，
为什么？你怕被领导看到，公司的人看到？
感觉自己好像就总是无业游民的那个状态。所以我就会用微信小程序看，
但是微信小程序体验就不好嘛，你还不如下个 APP 看着爽一点。
你不会吗？你不会用微信小程序打开前程无忧吗？
不会，我全都是 APP 哦，然后全部放在桌面，都不建立文件夹，我就是一整个放在桌面上。我新建一个屏幕，就把我的猎聘、五幺还有 Boss 全都放在一个屏幕上，专门 for 找工作一页。
呐！然后上次我们这边就是开会，就有很多同行，大家都聚在一起嘛。我就把我只要我认识的那一排，我们所有人都聊了，因为你跟人家聊待遇，人家可能就不太愿意聊嘛。所以我们就开始聊出差补贴，然后所有的包括销售啊，然后技术人员，大家都在聊出差补贴。基本上我们能够从出差补贴就知道哪个公司好一点，比如说。你们餐补110呀，你们住宿标准500啊，就这样。然后聊完一圈之后，发现我新找这份工作，餐补住宿都是最低的，感觉没有一个工作特别好，就出差啊怎么样了？特别是当我跟别人讲到我餐补50的时候，然后大家都沉默了，
是一顿饭50吗？
是1天50。
50能吃什么？请问？
你连这个"请问"。这个语气词都跟他们说的是一样的。
不是，我觉得一般正常都会吃。那你50万，基本上你出差也就吃一顿饭啊，还能吃啥？你刚才
是
那顿
吗？
烧烤能补贴吗？
不能啊，就自己点外卖自己贴嘛，就这样。然后住宿的话，我跟他们聊到嘛，后来他们有人说他们住宿就基本上都是300，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住宿是250。搞得我很不爽，又聊到一个大家都很喜欢聊的话题——五险一金，
就我也超级喜欢聊五险一金，但是我感觉大家都一
超爱聊。就五险的话，就反正大家都会交嘛，就开始聊到一金，于是就开始聊缴纳补贴。然后我跟他们说缴纳比例，我跟他们说我是6%的时候，我以为大家都是6%。
然后应该会有人问你，就是双。是单边6%，双边12%，会有人这么说吗？
对对对，一定会有人问，但是不是别人问的，是别人跟我说他的缴纳比例是12%的时候，我问你是单边12%还是一边6%，这是我问的，因为我跟他们说我也是12%，然后我发现我的12%跟人家不一样嘛，然后人家跟我说，哎，我们是按照北京那边交的呀，北京都是交12%呀，我说我们是按照深圳那边交的，深圳那边都是6%啊。
那深圳是底，我知道的。
对啊，就很尴尬，聊
那
很多这种，
你们还可以聊那个补充公积金。
这个大家都没有，这个要有的话我真的生气了。
有的话马上去申请，马上去跳槽了。
对，然后还有招待费这种东西嘛，就招待费的话，他们是每天都有100多块钱的招待费啊之类的，然后还有什么路费、油费啊什么什么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聊过这种东西。
你说到这个事情，我又想起，不是之前出去出差嘛，然后去深圳出差。你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深圳出过差，因为深圳的宾馆是非常贵的。然后基本上你在这种比较市中心一点的地方，你随便订一个那种什么全季呀、这种亚朵这种酒店，起码都一个标间大床房都要600-700块钱，而且不含早嘛。然后这个已经超我自己的差标了。但是呢，我又想说跟那个也不客户，反正类似于客户的一个人住在一个酒店，但是他住的那个酒店如果含早的话就超过我的差标了。但是我又不好意思，他在吃早餐的时候，我说我没有订那个含早的那个套餐，就很尴尬，你知道吗？然后我还是硬着头皮订了那个超我差标19块钱的那个房间，超级心疼。
那你餐补多少？
我餐补吗？我餐补150，对不起。
那你还可以啊，那你要像我一样贪补50的话，那就没得吃了。岗位出差可能会比较多嘛，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个待遇是真不行啊，就那种感觉。
哎，我希望你下一份工作能找到工双边12的好吗？
对啊，所以当时心情就很复杂。开完那次会之后，就我自己公司的同事他们就说：“哎，我们也还可以啦，我们虽然怎么怎么样，我们有油补啊，我们油补有1500啊，怎样怎样。就”就一直跟我说，然后说：“哎，你要换工作，因为我那时候才来1个多月嘛。”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对公司不够忠诚。后来他们就一直说：“哎，你要换工作呀，哎，你不要在这里聊这些东西，怎么怎么样，就很敏感嘛。”后来我跟他们我说他们住宿5600，是吧？然后他们听完之后就跑过去问人家：“哎，你们真的600块钱？你们差不多少钱？”就这样。
但是他们去深圳还是会超19块的彩票。
他们是二线城市600。
哦，
好
的，我也想去他们公司了。操！
就评判一个公司好不好，就直接看人家的什么餐补啊这种东西，我觉得可以了。我已经不会再有任何希望了。
那你把你这个对餐补的要求打在你的简历上，随简历一起发送，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就不了了。
好的公司他们都有自己的企业商旅，企商旅的 APP。
哦，有的就是他是会自己就是在系统上订票，然后你不需要贴钱，公司直接就帮你买这张机票这样子。
但我现在这份工作，就是一份电子发票，你需要在网上在 OA 系统里面传2次，然后你再把它打印出来，贴在上面，再手写下来，写你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费用。
那你这个报销太繁琐了，不过我也在等待财务给我报销我的机票的事情，因为我忘记用公司的系统订机票，我现在要等这个财务的领导给我批这张机票，我现在还在等待跟他兑现中，因为他休假，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个钱给我报销下来。
我其实不是很看重一份工作的工作内容，因为我发现我什么活都能干，只要我干得来的，就什么脏活我都能干。但是我很看重什么补贴啊，什么这种东西。第一个月入职公司的时候，我贴票要先写一份工作报告嘛，那个时候我在出差，职老师知道了，当时我很烦躁，因为我不会用他们的那个系统，也不会用 VPN 啊什么的，然后搞不好，然后当时我是写工作报告什么搞了2天，我都没搞好。我记得你当时跟我说，钱的事情上点心，其他事情都可以不上心。
对，
一句话鼓励了我1个星期，我把这个报销贴下来。
你不贴这么久吗？你的发票，救命！那我就祝你第四份工作可以找一个，就是所有这个差旅费用都可以从系统里面直接走，不用扣你的钱的这个工作。
谢谢谢谢，我也希望你能尽快找到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就想找一份就是比现在工资高一点，然后是一个甲方的工作，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以为这个要求挺低的，但是我看我找工作找了这么长时间，我也不知道我这要求是高还是低了，不知道啊，我也希望就是明年就经济情况能够真的稍微好一点点。
你身边应该有人也在找工作吧？
我身边人都在找工作，没有人不找工作的好吗？哎呦，感觉很多人都是没有工作啊，就在个地铁上面。平时工作日，我看还是有很多人在闲逛干嘛的。估计现在街上有很多人在商场里面逛的都是没工作的。
从去年开始起，我坐地铁，我就发现很多人都在地铁上面刷猎聘。
反正我经常在地铁上面刷简历、刷猎聘。
哎，我为什么喜欢在地铁上面刷猎聘啊？
就是这个去地铁上，你要么是去上班，你要么就是失业去找个地方坐着呗。那不路上不得看点东西？
但其实我自己身边是没有很那个的，我到小红书上面经常会搞得我很焦虑。
对呀，就是我感觉我不知道网上是过度焦虑了，还是说其实现实就是如此的这个焦虑，失业率这么高。
应该是现实失业率就很高吧，因为今天我打滴滴刚好打到我同小区的那个司机，然后我问他为什么做滴滴司机，他说他18年之后公司倒闭了，他就一直在跑滴滴，就跑了5年了嘛。然后呢，他说我们小区里面其实还有几个当时也是在武汉的光谷那边就做程序员这类工作，然后他们
啊，
说他
程
们
序员
也，
不能再找一份工作吗？
对。他说他们应该也是陆陆续续就是没有工作了，
那他们
对，
会跑滴滴吗？还是要干嘛？
应该要跑滴滴吧？ 然后那个师傅跟我说，他是早上7点钟出门，跑到11点半左右，然后下午2点钟出门，跑到12点，一天跑4、500块钱。
哇，这他妈比做程序员还工作时间还长哎！
对啊，我真觉得很恐怖这个时间，晚上的时间。他说滴滴是这样，如果你8个小时，他就觉得你是一个兼职司机；如果你每天跑12个小时，10个小时以上到12个小时，他觉得你是全职司机。
8个小时才是兼职啊，平时上班8个小时都是全职啊。
对啊，然后当时我听完之后真的是两眼一黑，我想一天跑12个小时啊，一天4、500块钱，我真的觉得。
这太廉价了吧？怎么这么低啊？他是开油车吗？干嘛这么？为什
开
么会
电
这么
车
低？
呀，并且他开的不是特惠快车，是快车单，
特惠快车，
就是不是一口价嘛，
嗯，
就滴滴有一口价，它不是一口价。然
嗯，
后我就觉得一天12个小时，这是，
对啊，我觉得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感觉好烦人嘞。我一直以为这种司机他就是每天要么白班就是白班，晚班就是晚班，怎么会？从早上跑到晚班的这个时间，
对啊。然后但是他说他自由，他说没人管。就你想跑就跑，不想跑不跑的这样。
但是他一天
但
要
是，
跑13个小时了。
对呀、啊，然后他说他当时国庆节的时候，这段那个时候是旅游高峰期，
嗯，
他是从早跑到晚就没休息的这样，他跑了8天嘛，然后一天可以跑700-800，
嗯，
然后一
哎，
个
我还
国
是
庆
觉
节，
得也就。才700-800，他要从早跑到晚，我觉得好累呀、
他车是他自己的，然后又。每个月还有2000多块钱贷款，所以说是自由一点，但其实也是跑的都是自己的钱嘛，
啊。嗯，
这跟上班有什么区别了？我真的有点想劝他，我说你还不如去上份班。
对，那你如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就是辞职了，然后或者没工作了，你会去？
我当时想的是，我们这边有那个美团买菜，就是小香超市，然后想的是刚好我那附近有个小香超市的网点嘛。然后我和胡威当时想的是，小象超市去送订单，就一单几块钱这样，
对，
刚
你们还
好。
可以顺便在旁边再弄一个菜鸟驿站，收下快递。
菜鸟已经饱和了嘛。然后
嗯。
我最近在网上小象美团买菜上面买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现在的送货的那些人，他们很年轻，都是年轻的男的。
本来送外卖的也都是年轻的吧，没有很老。
但是送外卖的年纪会稍微大一点，那种小象超市可能就20岁出头左右吧，就这样。想到如果你要是没有工作，你为了生计你会去干什么？
哎呀，我现在想一想，我2020年不是就说过，因为我没有健康证，干不了餐饮行业嘛。然后呢，我现在最近我是想，其实周末给自己找一个兼职，以防我以后确实裸辞，冬天2.0了，我就去干点这种。纯体力活之类的，我现在是这么计划的。然后呢，我最近研究了半天，我感觉在那种，不，小红书也有很多那种招工的那种，周末兼职嘛，要么就是，比方说你去那种大型展会去充场，就是让你在那种讲座里面坐一整天这种。然后我定睛一看，在那里坐一天才他妈给你80块钱，我就说这有什么好做？然后我就是研究了很久很久，最后发现在山姆里面有一个我非常就是向往的工作，嗯。那个山姆里面，它不是有那种推着手推车，然后上那个上下的那种扶梯嘛？然后在两个扶梯当中，有一个人帮你把你的推车拉一把，这就是他所有的工作。
哦，这个可以啊，这个多少
就
钱？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我好心动，我觉得又很轻松，然后感觉又不用看电脑干嘛的，就是一个单纯粹的工作，好纯粹。
那工资应该不高，因为我确实也看到过山姆的工作，就是山姆的搬运货工或者理菜的这种工，一个月好像是2000多块钱，2400还是多少？就我
他们
们
还
湖
要
北，
理货吗？他们不是就是一个
就
叉
是。
车直接把一大坨东西叉下来吗？
有可能也需要理一下货吧，比如说生鲜区，我们这边刚好新开一个山姆嘛，然后我
嗯，
们朋友就一起看了一下，就反正一个月好像3000块钱都不到。
对，我觉得3000我就能干到，真的。如果让我单纯干着，我觉得很纯粹，很爱。但是我觉得反正干纯粹工作应该不累，我觉得我还有精力再去干点其他的事情，比方说发展一点什么自媒体啊之类的嘛。
我在山姆打工的一天。
对啊，这我不就一下月收入，那就肯定不止3000了呀。或者说什么 我在山姆月入3000的什么工作 vlog day one， 就这种吗？那肯定很多人要看的呀。
我有时候早上会起很早去上班，然后赶高铁之类的。我们门口有一家田大妈，就是一个卖菜的那种，连锁的小超市。
嗯，
就会经常会有田大妈的人早上就在那里包菜。我觉得我能去干这一份工作，就是去理菜，把那些菜每一份打包。但是呢，就有一大难题，就是我起不来。
嗯，
这个事情就困扰了我很久。
他晚上都是要打折的，不需要打包是吗？
对，晚上的话就是，早上很早上早班的人可能回去，然后晚上就打折卖掉嘛，快点什么时候卖掉，他们什么时候收场。
嗯、
只是6点多钟的时候就是打包的高峰期。
看来是在山姆上班比较体面，是要9点钟才开门。
对，山姆上班还有永旺上班会体面一点。
嗯，我希望山姆永远不要修那个上下直梯，这样这个岗位就永远不会被优化。
山姆应该不会，因为他们那个篮子嘛，并且他们需要在那个、
嗯、
在那个地方看人家是不是山姆的会员。
对，我好想当那个看会员的。
对，我真的很想当那个看会员的，因为我会盯着他们看很久。
嗯，但好像有的时候他要看的没有很严，就直接就走进来，有的时候他又看一下。
可能是新员工才上岗吧。
没有，我有一次去的时候真的没有人在看，然后有的时候，然后我那天要出去的时候突然就有人来看。
嗯，我目前还没有想到比较好的工作，我唯一能想到就是送货和去田大妈包菜。
对，但是我们想到工作都是那种就是干点体力活那种纯粹的工作，因为我真的很想做一份纯粹的体力劳动的工作。
那你可以去超市理货呀。
我就感觉超市理货太累了。
你想体力但是又不想太体力。
就我觉得超市里会应该挺复杂的吧，他应该有就是要求了干嘛的。
哦，
我们随便摆一摆吧。嗯，
我想去那个月火里超市，每天8点半之后就会开始贴那个
打折
的信息。
嗯，
我就想干这个。
那个贴的不是自动的吗？就是它不是电子标签可以自动变成打折，还是你要手动贴那个黄色的标签？
你要手动把那个8折、6折多少钱贴上去。
觉得就可以一份工作这种纯粹工作干个2-3个月就换一个下一个工作，然后你的自媒体素材也会就是有新的可以更新，就可以永久的做下去。
对，还有那个月火里有一个就是9点钟之后面包打折。 有的是20块钱3个，有的是15块8两个。
嗯，
然后你就只需要很纯粹的把那个面包塞在那个地方，然后很大声音跟人家说15块2个15块2个，我给你贴标签。
哎呀，好羡慕这种工作，感觉真的是太舒适了，干啥。
但这种工作现在已经有年龄要求了。
这个也是要35以下吗？
好像是，因为当时胡威失业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地方看了半天。
但是那种地方打折应该感觉都是女的吧，都是阿姨吧。
对呀、啊，但是也有卖肉的。
嗯，他就只能卖肉，他可以去杀鱼啊。
但那杀鱼那就划不来呀，可以去钱大妈杀鱼，钱大妈杀鱼只用杀半天，你在这种超市里面杀鱼要杀一天。
我觉得我们可以现在去赶紧去研究一下，就是干这种什么这种超市员工需要是具备什么条件。反正我觉得我们要尽快赶紧去研究一下这种行业有没有什么要求，比方说健康证这种东西赶紧先办起来。
2020年我们也说要去办健康证。
你不是有健康证吗？
健康证的有效期只有1年。
哦，
你能保证你一直健康吗？
赶紧去办一个，赶紧去办一个。
但是现在健康证办的要求也很严格，就必须要公司的营业执照，然后怎么样，要公司开具一份怎么怎么样的说明你才能办。
那我有公司，我他妈还要办健康证去餐饮行业干嘛呀？
你说的有道理、哦、
对呀、啊，是吧？我就是没有公司我才去麦当劳炸鸡啊。
哦，对，就是这个事情。我记得当时我去办健康证的时候，有人就为这个事情吵一架，我又有公司我还办健康证干什么。
真的是大无语事情。
就是很多都是送外卖的办的嘛。
那他们是哪来的公司啊？他们哪有公司啊？
他们有外卖有外包的呀，外包的那个公司跟他们、
嗯、
那个、
会不会这种都是已经干成产业了，就是专门就是成立一个包皮公司为大家办这个健康证。
对，因为健康证的体检是免费的呀，不像入职体检还要248块钱。
你怎么这么清楚？
这工作早多了就会这样。
哎，好吧，明年我们能够找到新的职业的方向，除了去山姆拉车，然后去麦当劳炸鸡，我们可以找到其他的一些工作的转机吧。
对，希望我能找到一份餐补多一点的工作，让我吃点好东西吧。
对，我现在目标不远大了，我现在只想我明年能够多面几次试。
你现在是不敢想了吗？
我现在不敢想了，我现在已经很久没面试了，你都不能相信我已经有多久没面过试。虽然我就是一旦有那种合适机会，我都是答应我可以交简历，我就是他 OK 的话我就去面试，然后从来就没有人通知我去面试，所以我就是。
会不会是因为你简历交太快了，搞得自己很卑微？
哦，有道理哦。那我下次要拖久一点，然后再把我简历。
你要端着呀，你要跟他说我就是先用我微信语音通话聊一个大概。
啊，
就我跟你讲，你都不能用手机打电话，因为会浪费电话。
嗯，他不是有很多那种，其实给你推荐那些不太理想的岗位给你嘛，然后他就会说，那你能不能给我份简历，我以后有什么合适机会通知你。我说，那你有合适机会再说。我就是，
对对对对，会。
以前就是觉得就是多发一次简历你就多一点机会嘛，现在我还是觉得你要好好仔细的去甄别这个机会，这个岗位到底是不是你能干的。
反正就希望大家在2024年
嗯。
能够找到一份，
满意的，
满意这个词有点太满了。
找一个能干下去的工作，
嗯，对，这个可以，
并且能够坚持不被优化这一年。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保证不了。
我跟你讲，优化不是打工人能决定的，就希望大家运气好一点吧。优化的时候能够我多拿点钱吧。
嗯。好的，那我们就这样，下期再见。希望下一次我就能聊我的装修的事情。
希望你能快点走出这个阴影。
好的，那我们拜拜。
拜拜。